大家早，看到这个左大军领师他女儿弹琴，会不会觉得特别亲切？会啊，最亲切的就是这个关系。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服侍，假如我们只是不同的个体来服侍，那个图案不够美。但是如果是我们是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侍，那个就是美，因为有关系。今天要跟各位分享题目是活出真实，活出美好。我们先来把今天的经文读一读，在腓立比书二章，腓立比书二章非常清楚，但是也非常不容易，因为他说一开头就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念一下，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然后下面一直讲，然后又突然讲到耶稣基督，我们要以他的心为心，然后就讲耶稣基督三节，六到八节讲耶稣基督，然后我们现在到十二节又讲到我们，好像讲到耶稣基督又讲到我们，现在又讲到耶稣基督又讲我们，所以很显明的，他不是要我们学一些教训跟道理，他要我们眼睛看在我们跟耶稣的关系上，讲没有这个关系其他不可能的，其他这世界上有很多很好的书讲道理的，但这不是讲道理，他是讲我们跟耶稣的关系，然后又回到我们，然后再回到众人，所以今天就是照这个题目，所以我们就念这十二到十六，然后再念第三节。好，我们从同声来，就几节来。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时代中，又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们最后念，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存心谦卑，看别比自己强。我们做一个短的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祷告，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先顺服在你面前，我们的心打开，让我们了解在我们里面个人每一个人里面靠天然的个性毫无良善，帮助我们看见你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是有无穷大能，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这个礼拜有好几个有一个电话还有一个电子邮件给我带来很多的鼓励，就是想看到上帝的恩典。有时候上帝的恩典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事先安排的，也不是我们觉得自己得应该得的，这就是恩典。这个礼拜周淑慧牧师跟我打了一个电话，我不在，或者我打电话回去。周淑慧牧师他还记得吗？还记得，他去年暑假七月第一个礼拜来带领我们退休会，从加州来，他是有个，所以他打电话回来我不在，我给他打回去，打回去以后我们就谈了一谈，然后他结束的时候他就讲了两句话，哎呀我就觉得好像上帝的人，他就说我来你们教会上去年，他说我真的很为你们感谢主，他说看见这么多人愿意来追求认识主，大家气氛这么好，我是为你们感恩。我听完以后我在想他是不是说我的教会，我想他是没说错，他是说 我也哎呀，我心里就得到吉利，你懂我意思吗？一个水啊，总是有半杯，看你看哪边。那周淑慧牧师，我想他看到都是那个有水的那一边。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空的那一边，但是恩典帮助我们看见的有水的那一半杯，满了感恩。然后他还最后提了一句：“哎呀，他说那位领师的弟兄最近近况怎么样啊？”对不起啊，我就实话实说，我就晓得他心里惦记很多人，虽然只见了一面，他会惦记一年以后还祷告。哎呀，我觉得主里的关系就是不一样。你在多少，你在你人生的旅程中碰到多少人，跟他同班、同事，甚至家人，过了十年，他还常常替你祷告，还常常纪念你，也有。但是在主内只见面，见了一面，他就纪念我，啊，给我带来很大安慰。所以我也把这好消息告诉你们，让你们也得到鼓励。上礼拜我的媳妇儿带了她的亲家还有他们亲戚来聚会，那我们就有点紧张，因为他们那个都是说英文的，我们本来想请他们去那个英文堂，然后后来走了以后，我媳妇就写了一个这个电子邮件，哎呀，她说真是你们这个教会怎么这么温暖？她说那个昨上礼拜的翻译的真好，都哇我们听得很，哎，她说你们对我们的那些那个小孩照顾得又好，人又亲切。他说我们只是可惜我们住太远了，不能常来。我也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们，就是说我们从别人眼睛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得到一些吉利，所以我们彼此看的时候，我们下次也是都像这样看见彼此的好处，就会彼此得到吉利。好，这是一个开场。第一个就是讲到上帝的恩典，我们所有的动机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所以而且是已经显明的恩典，像我刚刚讲的这两个例子就是这个意思。可是我可以了解，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跟随主的路程或者在学习的路程中间会碰到很多很多情况是不是他的能掌握的，比如说今天在底特律的经济绝对不是十年前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我在底特律住这么久，这是史前未有的一个消退，是没有人能够预测的，连汽车公司老板也不能预测，何况我们。所以很多人也不，我想我们在座不是所有人都碰到失业的问题，但是所有的人都在失业的压力下过日子。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压力下都有不同的反应，有的时候我们碰到压力越大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做工更勤奋，没有错。但是在这个表面的行为之下，我们内心那一个无可奈何，晓得这个环境不在我们掌控之中，那个阴影不会走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我们有两个可能的反应，一个就是更殷勤做工，更督促自己，更要求自己。但是弟兄姐妹朋友们，我请问你，你再努力做工，明天还不抄在你手里？因为这个中间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我们没有问到，就是明天抄在谁手里？不管我们有没有答案，有一个肯定的，就不抄在你手里。所以这个让我们带来不安。在这个不安里有两个反应，一个就是慢慢离开我们信的主，觉得他不可靠；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要试试看在这个环境里来依靠主，因为我相信只有耶稣基督是掌管明天的主，是掌管今天的主，也是掌管过去的主，所以我来试试看依靠他。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而且不但是这样，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在我们看自己的时候，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才有一点时间来反省自己。当我们日子很平顺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日常生活的 routine 是很定的，下班六点半到家，等太太饭煮好或等先生煮好饭就吃饭，吃完饭看电视看三个钟头，到看到最后眼睛张不开就睡觉。 第二天早上一早六点钟起来就去上班，然后还要接孩子，还送孩子，还有很多很多节目排得满满，还要买菜，还要洗衣服，还修车子，房子又漏，这哎呀。但是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才思想到底我们这一些努力是为什么。而且我们发现我们内心有许多的思念，有许多的状况是在平顺所没有的。我们对在这个实业压力之后，我们就觉得这社会不公平，被实业的都不是该被实业的，那个不公平就意念出来，对环境的不满意意念也出来，因为我们从来是活在很顺利的环境里，我们不能体会被压迫的感觉，等到我们自己是被压迫的时候，那个感觉才出来。我们发现在我们里面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公义。我们多少时候看见那个贫穷的人，看见那个需要的人，我们真的除了流一点眼泪以外，真的有行动出去帮助他们，是有。但是我们现在才体会，当我们受压迫的时候，我们多希望有人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常常会戴上一个面具，或者把我们的耳朵眼睛蒙住，我们就宁愿日子就像 routine 一样，虽然没有什么意义，没有太大意义，但是很平顺。而且在人际关系里，在那个压力之下，夫妻关系、人际关系容易出问题，因为压力太大。我们以为我很对别人是很好的，等到压力一来的时候，发现我自己是远远是在别人需要的优先，我一定要自己。所以发现彼此关系在压力之下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法子，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所以我们今天生命渴慕的一个更深的恩典，就是让我们了解我们的表面的每个人来教会，每个人到一个 party 里面，其实都是蛮可爱的，而且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有问题都不来了。可是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许多许多的挣扎，都有许多许多问题，跟谁去说？我们同工，我们在一起同工在一起的时候，假如我们只是跟公司旁的同事一样，只能讲讲事情的话，就不会有父亲领师女儿弹琴的那个美的感觉出来。但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渴望那个美的感觉。夫妻不只是我接孩子你做菜我赚钱你做这个，我们真希望彼此有那个默契。我做错的时候，对方说我晓得你做的不好，但是 Honey That's OK 没有关系，这是我们心里的渴望，这个不是靠努力得来的，绝对不是靠努力得来，这是靠恩典。恩典可以让我们面对里外的差距，可以让这个差距把它拉小。所以为什么在以弗所书二章他说一开头说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在圣灵里有什么交通，在上帝里有什么爱心，这是我们所有关系的基础。因为人靠自己天然的个性，不要说要接受别人的错误，当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到银行排队的时候，看到那个最短的队去排，排到最后前面那个人就是搞了十分钟还办不完的时候，你心里那个不耐烦怒气就开始，我是说我不是说你们，这些小事都让我没有耐心。所以有的时候我到银行排队，我有时候会挑那个最长的队去排，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排那个短队常常等好久，我又burn好几次了，我就想这次排一个最长的队。我们人就是这样子的，我不想你的问题在你，我有时看到我自己我就很紧张，紧张的时候怎么办？努力没有用，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有什么得到主的 encouragement， 那个劝勉是安，就是 encouragement。 圣灵里神借着用圣灵借着他的话给我得到安慰，借着神的爱借着弟兄姐妹来向我彰显的时候，我自己晓得哎呀主你是真实的， 这个带来力量。然后他说，所以我们看下一个，所以我们今天对我们很多人来讲，我们很迫切的不喜欢戴一个面具。我常常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讲，哎呀，其实我们都一样了，何必戴面具。哎呀，我心里同意，但是今天有个问题，就是说假若我们今天面具没有，我们露出来的是什么？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懂对吗？在婚姻辅导里，通常我们有谈到这个问题，夫妻总说，我晓得他这个后面是怎么想，我晓得他是后面怎么想。我通常想，通常讲的那个我晓得他后面怎么想，有好有坏。但是在两个人已经开始有距离的时候，若是没有一点基本的尊敬，把面具通通拿下来后，哎呀，我想那个火爆场面真是不可收拾。但是所以第一个要问的是，什么是真实？圣经里说的真实绝对不是一个假想的，也绝对不是说一个理想的真实。所以我们看加拉太书五章16到26节，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我就念就好。他说，保罗说，你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这是对基督徒说的。他的第一个真实就是说，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肉体的情欲，这是真的。但是他说，你不要放纵这个肉体的情欲，是真的。什么叫肉体的情欲呢？他等一下下面立刻解释。他说，肉这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然后他立刻解释，但你若按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好，我们这句话暂时略过，我们看下面。他情欲的事都很简单的，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尊敬、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这些事是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因为那是在肉体的里面，这是事实的一半。然后他说，嫉妒、醉酒、荒宴的事，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行这样的事不能承受神的果。然后他下面说，圣灵，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说，在我们里面有这两种生命，一个是肉体的情欲，一个是圣灵的生命。这两个生命绝对没有一个妥协的余地。你不可能对一个人嫉妒，要精神要把他压底下，同时又爱他。我们常常说，我打你，我恨你，就是爱你。我们人常常这样讲，对不对？但是在圣经上没有这回事的。当你恨一个人，他先欺负我，我怎么不能恨？我怎么不恨他？等一下要讲几个见证，帮助我们了解。当我们活在记恨、妒忌、纷争，甚至纷争就是把它压下去的时候，朋友们、弟兄姐妹，请你相信，这不是圣灵来的事。我要起来，要把它压下去。我的 program 做得好，把它压下去，这绝对不是圣灵来的。那怎么办？但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这个是不需要你努力的，但是你需要做一件事。我们看下一个，如何活出。我们需要做一件事，就是一个是接受自己有现在的光景，就是说在我里面有这些问题，但是在我里面也有神的生命，要接受这个，这个是真实。而不是说当我恨人的时候就当场冲出来骂他一顿，这不是真实，因为你忽略了在你里面还有圣灵的工作。 因为圣灵，当你那个骂人的预言出来的时候，圣灵的声音就出来。所以当我们要那个恨人骂人出来的时候，圣灵的声音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紧张了，那是真正的紧张，因为你靠你自己没办法。所以他说不活在虚伪里，第三节，这是这个腓立比书二章三节，他说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叫虚浮的荣耀？英文就是 conceitful， conceitful 就是骗自己。什么叫骗自己？就是说若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就要不能骗自己说我里面就是那么坏。 No， 我们里面有这些肉体在这里，但是我里面有神的生命。然后呢要谦卑，谦卑的意思就是说把自己那个肉体来顺服在里面圣灵的声音，那个时候你才能看别人看到的好处。然后十二节他说如此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然常顺服的，不但我在里面，就是我如今不在里面更是顺服。所以顺服非常重要。我们常常在讲读圣经读到不是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努力，靠着自己肉体努力，就是让自己的自大自义自怜统统膨大。但是若是顺服的话，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顺服有个先求的条件，要听得见上帝的声音，要不然怎么顺服呢？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话这样跟我们说的时候，我们就要跟神说，我愿意顺服你，求你替我开路。要讲一个见证，这个见证，这个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女孩子，她叫 Catherine Rohr， 她是在这个常春藤的大学毕业以后呢，就去这个 UC Berkeley 念这个 Business School， 然后一年就得到一个学位，然后到华尔街做事，她薪水是20万，她自己说。过非常好的日子，他先生是个律师，这个人叫 Catherine Raw， 他等一下会，等一下他会放一个这个 videotape， 他做的一个见证，这是我去这个 Leadership Summit 的时候，他在一个大荧幕上做的见证，哎呀，实在打动我。他说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就常常想，他是做 business major， 他才发现其实最有 business talent 的人有两个，一个就是这些我们看得见的，在这个市面上看得见的这些人很有 business talent， 可以把一个公司可以把一个好企业带好。昨天那个李子群牧师就是一个好的见证，因为他从小非常穷，他从小他在晨星团契礼拜五做的见证，我重复一下，他就立志要将来赚大钱。后来他中学的时候就信主的时候，他就从小就在一个店里打工，然后后来一面打工一面赚学费一面念书，然后他毕业以后就跟一个老板做学徒做店子，然后做得很殷勤，这个老板就很赏识他，就把他升级升级升级，然后他就薪水很好，然后他就跟他一个同伴，因为他在教会里很热心服侍，他就我昨天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每次赚钱的时候他就照上帝的十一奉献，后来钱赚多说我多奉献点，他发现有个秘诀，他越奉献多神给他越多。后来他跟他两个 partner 两个人都是基督徒，就开始创业，那时候他才30岁，创业这10年功夫，他下面有2000多个雇员，全世界有十几个办事处，在好几个国家有工厂。但是他一直常常问主说，他总觉得内心还是有不安，因为他觉得主的同在不够，他也觉得他人生到中年的时候，他发现他好朋友好多都是在 职场上非常成功，突然一下就死掉。他就问主说，假如是我今天是我死的时候，我有没有遗憾？哎，他发现他好多遗憾呢。那个 Catherine Raw 他就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 businessman， 一种就是像李子群这样的白手起家，他说还有一种人就是在监牢里的。他发现在监牢里的那些尤其是大罪犯，不是小罪犯，那些大罪犯他很有组织天才，他很肯为了一个目标牺牲自己。今天在公司做事很少为公司牺牲自己，但是那些帮派，那些黑社会，那些头子都是随时预备死的。所以他就跟上帝有个祷告，主啊，他就有个机会到监牢去拜访这些人。他拜访这些人以后，他就越来越觉得有这个负担。所以他24岁那一年，在2004年，大概是25岁那年，2004年，他就跟他丈夫把他们房子通通卖了，两个人把他的 401k 也通了 liquidated， 他们俩拿了几十万美金，他们就开车到 Texas， 到 Houston 的在这个监牢里，他们跟那个监狱 propose 一个 program 叫 Prison Entrepreneurial Program， 就是要把这个监牢里这些罪犯，要把他们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变成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然后让他们去传福音给那些社会最看不起的人。他为了这个，他25岁那年不顾一切就去做。我当场听了，我就觉得主啊，这个叫顺服。当我在银行排队的时候，被前面的人堵住；当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碰到不顺利，甚至当我在工作场合碰到不顺利的时候，那个顺服也是真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具体显明的行动，让我们晓得我们顺服在神的旨意上？这是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当 Catherine Rowe 看到这问题的时候，他没有说我祷告祷告就够了，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用我。这叫顺服，而不是跟上帝两个人拉扯战。主啊，我今天我开车受了一点亏损，我就不去抱怨，这也是一个顺服。但是真正更彻底的顺服是了解，当我们把自己那些不好的想法，自己那个天然的欲望降服在耶稣基督的旨意里，那个就是美好。我们可以看他的那个 interview， 他今年才29岁，他说他已经破产几次了，因为他钱通花光，他那个几十万两年通花光。他今天在监牢里，他每年有30-40个人信主，然后这些人出来改邪归正。
I guess I would say I'm willing to risk everything. We hope that we're about compassion, suffering with people, and then equipping them to get to the next level. And when I go to prison, I tell you that I'm not here to feel sorry for you. I'm here to see you and treat you as gentlemen who will write outstanding business plans, who will be great contributors to society, who will make a difference. And it's amazing how when I speak to them that way and bring them up to...everybody else's level, because their self-esteem is so low, that they actually become somebody. They rise into that person, and then we hire them. And I tell them the same thing when they join PEP. I expect you to become that person. Because I've always told everybody in here has had a vision.To bring God's kingdom to earth, and we can do that. We just have to get excited about it again. And I dare you, my final challenge is I dare you, pray, bring it on, God, and watch out for what God will do with you.
这个效果不好，我把他讲的，把它翻译一下。 他那个访问的人问他一个问题，他说当你二十三岁那年到监狱参观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这些重刑犯，他说我心里就感觉早晚有一天上帝要把我送到监狱去，这是他第一个感觉。然后他第二个感觉说，那你下一步做什么？他说我下一步就跟我的先生两个人就决定，主啊，我要把我的一切都摆上为你。所以他把房子卖了，把他的 total liquidated 拿了钱，然后他问上帝说我去哪里，他们说去 Texas， 他就去了。然后他说你这个一个，你看他一个小小的女孩子，说你到监牢里这些重刑犯你怎么跟他来往？他说我第一天就跟他们讲，我尊敬你们，我相信上帝在你们身上有伟大的旨意，你不需要活得像今天这样，所以若是你愿意参加我这个 program 的话，你一定要了解你是自己愿意来的，而且你愿意跟我学，因为我尊敬你们。他说监狱的人有没有对你动粗？他说很少很少。因为他说很奇妙，他一个小小的女孩子跑去跟这些人讲，他说我跟他们这样讲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一个可以尊敬的 gentleman。 他就是看那个水啊，看那个重刑犯，他看着他里面耶稣基督那个给他们的生命的可能性，他没有看他们那个空的那个不好的那一面，然后他就一直跟他们讲这个，然后他也表现出尊敬他们。很多人几个月之间都认罪悔改。他今天他说他的监狱在他 program 里，出监牢再回来的只有 5%， 一般在监牢里放出去回来 70%。 他说从他的 program 里每一年大约35到40个毕业。现在很多人听到他的 program 都要捐钱给他，因为政府不晓得花多少钱来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但是他花这么少的钱就解决问题。他说我现在要的不是钱，我要的是人。他很多人都自愿要参加，他说我不敢要他们，他说我要一个一个跟他 interview， 问他你是不是愿意做上帝要你做的事情，而不是来找一份工作。他说我只要这样的人。他说你晓不晓得一个监狱犯他出来以后，他就晓得我靠我自己就是在监狱里，所以他们就会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他说所以他的同工中间一大半都是监狱犯人，他们说极有创造力，为了目标不惜牺牲自己一切。他说我今天是要找这样的。我听了我就说，主啊，很多时候我不是这样的人，求你改变我，我是不是愿意主要为了你我通通摆上，而不是说一个礼拜只摆上三个钟头20个钟头，一天只摆上2分钟，是24小时 24/7 24小时7天。主要的是这样的人，他不是用这个来吓我们，因为只有这样的才可以活出那个真实。我们看出最后活出美好。最后圣经说，所以他说顺服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边稍微解释一下，得救不是靠我们做得好得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免得我们自夸。讲的不能再清楚，以弗所书2章7节8节，他说原是上帝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做成。但是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要胜过我们里面自己的这个肉体情欲，胜过这社会的诱惑的时候，我们必须恐惧战惊。我常常看到很多基督徒说没问题，我靠自己就行了，下一个就是跌倒。圣经上最好的例子就是扫罗王，他扫罗王圣经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是便雅悯族一个小支派，你怎么能呼召我来做以色列的王呢？哇，开头几年做得很好，跟亚玛利人打仗都打胜，然后打胜几次仗他就不行，他就行了，他想原来我还蛮不错的。他忘记，他就是忘记里面还是有那个情欲的诱惑，所以他就跟撒母耳讲，其实你很多事情啊我都可以代替你做，你不必了。 等到他觉得自己比撒母耳行，上帝的灵就离开他，不是故意离开他，因为他自己把自己放在那个挡在以前，他是看着阳光，他现在转过来，他看不见阳光了，看见就是自己。昨天李子晴说，他说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在你这个人生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他说我最大的挑战就是在事业高峰的时候那个诱惑，他说最色情贪污诱惑是一塌糊涂，他说最大的还不是这个，他说最大的诱惑就是那个自以为心。哎，我听了真是，就主啊，求你赦免我。我们常常做一件成功的事情，哎呀，真的觉得自己行得不得了，一件事情失败，自己觉得差得不得了。我们要的不是这个，我们要的是顺服，让耶稣基督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当我们受到挫折的时候，像保罗说，被打倒却不知没有出路，心里作难却不被困住，最后他说被打倒却不知死亡。我们晓得这些都是人生的常态，让耶稣基督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可是他说，然后他第二章，他最后十三节，他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都是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以上帝为开头，上帝为程序，上帝为结束。我们是跟他合作，不是我们想到的。今天我想到一个很好的 idea， 其实是圣灵给我的。我去做的时候也是靠圣灵的力量，等到做成的时候，我是跟圣灵配合得到很大的奖赏，那奖赏就是看见很多人得到帮助，等到失败的时候，在主里得到很大的激励。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图案。然后他说最后十四节给我们两个很实际的，我常常想不通，这个活出美好为什么别的不讲，要讲不发怨言不起争论。所以我才突然想到摩西的例子，因为在这个磨练的过程中，最难的不是少吃一顿饭，不是少睡一场觉，是被人不 appreciate， 是被人向你没有尊重。就是摩西嘛，摩西带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他就跟上帝说，他说我怎么可能带着几百万人，你搞找错人了。摩西就他说我左口笨舌，摩西就找他的哥哥亚伦来帮他说话，所以他们两个人一个会说话，一个会有神圣灵的同在，就行了很多神迹，带着以色列百姓来到这个红海边上的时候，百姓说摩西你是不是搞错了，后有追兵，前无去路，我们到哪里去，你搞错，我们还不如回头投降算了。摩西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他不晓得下一步什么，但上帝的恩典带他们走过红海。哎呀，这百姓就是把摩西当神一样拜，哎呀真是了不起。可是在走不了十天就没水喝的时候，十天以前那个神今天要踩在脚底下骂死他， 你以前让我们在红海里淹死，今天要让我们在旷野里饿死啊！所以神就说你击打磐石，让磐石出水，解决以色列百姓。哎呀，一解决他就觉得摩西很了不起，过两天想到埃及的松串旷野没东西吃，跟上帝祷告，玛纳降下来，哎呀不劳而获，回到伊甸园，在伊甸园里的亚当不要做工的，我们犯罪以后才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可是在旷野不要汗流满面，每天有玛纳，百姓就说吃了三个月玛纳就受不了了，每天都吃哈道实在受不了，想想那个炒肉丝啊什么，可是炒肉丝只有埃及有，就跟就 说摩西啊你这什么，我们真是被你骗了，我们宁愿到埃及吃炒肉丝，不要在这里吃哈道。 你看，哎，波西从来没有反驳他们一次。哎，我说主啊，我真是做不到，真是做不到。我唯一方法就是顺服主，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下次碰到你不要用血气回应，多说主啊，我做不到，但是求你帮助我。那个亚伦就差一点，到摩西上山去的时候，那百姓就跟亚伦讲：“哎，这摩西怎么去了40天不回来，死了，我们自己重新来一个。”亚伦就压不住他们的压力，因为什么压不住？因为他没有来亲近神，听到上帝声音，当压力来他硬顶不住。后来亚伦还在上帝面前抱怨摩西：“摩西为什么得这么多称赞？我也跟他一起耶，那没有我的话，他摩西在法老王前足口笨舌，这话都说错了，就靠我嘛。”他们说摩西的太太是外邦人，要攻击摩西。圣经说摩西比世人都谦和，那个是今天我们说的不发怨言，你靠你自己做不到，但是我们靠神可以一点一点有进步，这个才是，这个、就是建立关系。最后他不起争论，争论很有意思。我想人不起争论，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两个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大家都不讲话？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有没有什么不同意见？没有，反正讲也没用了，或者一讲就吵。所以我想到罗马书12章10节，他说爱弟兄要有亲热，尊敬人，另外一个译本说争先恐后。当我们先有爱和尊敬的时候，然后以弗所10章15节说凭爱心说成的话，在那个爱的关系里要把实话说出来，那个就不是争论。所以争论跟说实话差别在哪里？在有没有爱。所以我们两个平常老不见面，一个礼拜只见面2个钟头，你说这个爱怎么爱得起来？除非上帝把那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像周淑慧跟我们待了一个礼拜，他就每次讲就对我们，哎呀，他说那个礼拜对他讲，对他很大的鼓励。看见在全美国这么多地方有这么多人追求认识主，追求和睦，带来很大的激励。这个不是他个人的经验就够了，是从上帝的眼里，就像我们上个礼拜分享，像摩西一样，为什么摩西可以？他看见那如同。他看见那看不见的主，所以看到那看不见的主的时候，他就晓得上帝是真实的。他今天这一切不是为别人做，是为上帝做的，单单为主做的。我们今天服侍主也是，假如你是为某某弟兄请你来服侍也不错，你在你跟他的关系里有好的服侍，但是等到困难来，等到抱怨来，等到批评来的时候，你唯一可以胜过就是你晓得是上帝请你来服侍的。就像那 Catherine Rohr 一样，他$10,000,000从花光，他跟他先生两个人山穷水尽没有路走的时候，他们晓得主你会开下一个门，因为主啊，这是你请我来做。最后讲一个见证就结束。这次奥运的时候很多人得金牌的，昨天晚上还是前天晚上我不记得，NBC 讲一个运动员的故事，叫 Eric Little， 他的中文名字叫李爱月，这是在 National TV 上出来的。这故事几年 十几年前拍成一个电影叫《火战车》 Chariot of Fire。 我这故事讲过几次，但是我今天要从一个以前没有讲过的角度讲。他生在天津，为什么会生在天津呢？因为他父亲母亲是宣教士，他生在天津，然后6岁时候回英国，就带一个 boarding school， 然后他就发现他有运动的上帝给他运动才干，所以他常常去跑步，所以他大学就去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念书， 可是他晓得他是要将来也要去宣教，因为他晓得神呼召他去中国宣教，所以他1902年生，22岁那年到巴黎参加奥运会的时候，他是英国的100公尺纪录的保持者。但是这是因为100公尺那个预赛还是决赛排到礼拜天，所以他几个月前就跟人就跟那个英国的奥林匹克委员说，礼拜天我是敬拜神的。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更多的荣誉，连奥运会的金牌也没有上帝给的荣誉大。他不是一个 legalistic， 因为他觉得他的心放在上帝面前。我听到这个，我是觉得我们当然要去好的大学，我们当然要在事业上创造高峰，但这些荣誉比起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呼召不能比。李子晴牧师昨天我跟他短短的，然后他说他李子晴牧师也当他出来要全职的时候没有人支持他，他就跟他太太讲，他们把他成堆的那个财富在那公司里，后来因为那个公司因为天天要走跟他产生很大的斗争的时候，他毅然决然把所有的财富都放下。他跟他太太说，我们靠我们的积蓄，我们不相信上帝不会养活我们。我是觉得我自己听了很感动，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把李子群牧师的见证常常放在我心里，不是只是把一小部分给主，把都给统统给主。然后 Eric Little 他这样子就100公尺没有跑，就是他一个英国的跑短跑健将叫 Abram 就得到冠军，可是他们把他安排到去400米，他去参加400公尺的时候他就跑第一名创了世界纪录，然后他完了以后隔一年就到天津去传教。然后1941年的时候，这个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候，天津很多传教士待不下去，而且乡下因为打仗的缘故很多灾民，所以他们一家人，他的跟他哥哥都是宣教士，他哥哥是医生，他们就是到邵仓，我不晓得邵仓呢可能是湖北哪里河北哪里，到邵仓去救济那个医疗队，他不学医的，他就帮他哥哥。那待了2年以后，日军把整个华北都攻下来，就把这些英国美国的这些宣教士的儿女把他关在集中营里，关在山东的潍县。我今天要讲最后的2年的故事，几分钟就好。他在那个集中营里都是年轻的孩子，他本来可以不需要去那个集中营的，因为他太太是加拿大人，带着他儿女三个女儿都回加拿大，但是他说我不能离开这些，因为我就是这个 missionary kids， 现在在这危难的时候我要带他们走过这个危难，他跟着他们到了集中营。然后他在集中营里就每天教这个孩子，给他们一个 happy outlook， 他大人他就日记里写给大人一个 happy outlook 很难，因为他们太多不好的经验，给小孩很容易，他教那个孩子天父天上飞鸟野地百合花，去教圣经简单，这小孩子都活得很高兴，就没有 depress。 然后他就教的孩子说，我们要替日本人祷告，所以那带着这些孩子每天早上替这个，因为他主耶稣说要为你的仇敌祷告。后来丘吉尔跟日本人有个协约，要释放一个俘虏，就是要释放这个 Eric Little， 那是1945年44年年底，因为他们晓得这个 Eric Little 是大家很敬仰的人物。等到这消息到集中营的时候， Eric Little 没有一点抱怨，他把这个释放的这个权利让给一个怀孕的妇女。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因为他觉得上帝的爱在他里面，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1945年2月，他40年年底，他就得了一个脑瘤，脑里长了瘤，在集中营里没有办法，就死了。所以1945年8月，美军空降潍县去拯救这孩子的时候，他已经不在。1991年， 中共政府和爱丁堡大学合作，在潍县这个集中营里为他立了一个碑，讲他的生平，下面用以赛亚书40章最后一节做结束。他说少年人也必困倦疲乏，强壮的人也必跌倒，这是39节。40节，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所以那话就是他 Eric Riddle 像如鹰展翅上腾，实际上这一切的苦难在他的下面，他飞在上面，他奔跑不疲倦，因为上帝与他同。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很多时候我们是奔跑疲倦的不得了，我们有时候坐在家里还没有奔跑已经疲倦，或者我们受到批评的时候从里面灰心，恩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安息在你里面，顺服你，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学习不抗，不抱怨，不争辩，从爱里有尊敬，说诚实话。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